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形式和意义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么难理解，但对于有些人要花时间的。每一种形式都有所代表的意义，否则形式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形式的意义是人赋予的，透过教导实践才明白其中的意义。形式是死的，意义是活的。形式是外在的，意义是内在的。虽然形式是外在的，但是也不应该轻视它的实行，因为否则呢，意义就更难传达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第27课。这堂课我们要探讨的是教会的圣礼。教会圣礼当中，我们提圣经里面讲的两种圣礼：洗礼和圣餐。教会的圣礼。洗礼和圣餐，圣礼是一个礼拜，是一个礼仪。礼仪呢，其实就是形式，但是形式呢，跟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讲那几句话呢，是写在我的这个讲义里面的讲义的第三段呢，礼仪与实质，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堂课我们还是探讨三方面，第一当然是讲洗礼。第二讲圣餐，第三就讲礼仪与实质。教会的圣礼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恩典。恩典的管道是圣礼。我们说透过这些圣礼的仪式呢，我们再次看到神丰富的恩典。在我们进入圣礼、洗礼和圣餐之前呢，我要将上一堂课呢第26课所讲的呢给你再提一下。26课我们讲到教会，我们提到教会的本质啊，教会的使命，还有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最后一段那个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四点。第一，主耶稣和使徒都没有消极的对待罗马政府。第二，主耶稣和使徒们也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改革。第三，对社会问题也没有沉默不语，但是没有批判罗马政府。罗马书13:1-7，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13前后的经文都应该注意一下。那么第四点呢，初期教会也向政府官员高级领导做个别的见证，有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8:5，使徒行传10:1-2，还有使徒行传13:7-2。其实路加医生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就是初期的教会呢，其实跟当时的政府呢是和谐相处的。虽然呢教会在传播当中呢，传播福音当中是有逼迫，但是呢在当时的罗马政权下面呢，教会是有美好见证的。另外在第25课里面呢，最后一段呢，我们提到这个得救到底的荣耀，就是救恩的确据呢，我恐怕有些听众朋友大概还是很难掌握，我也给你在这个时间赶快的提一下。四点，第一呢，救恩是坚定的，我们对救恩有确据。腓立比书1:6，提摩太后书1:12，约翰福音10:28-29，彼得前书1:5等等，非常清楚，我们得救是坚定的，是确定的。不过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的确看到呢，就是第二点了，有救恩的确据，也有警告。对于什么警告？对于失去救恩的警告。那这里面呢有几方面。第一，信仰当不健全或者犯罪的时候，就是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呢不健全或者犯罪的时候呢，会怀疑你的救恩。所以圣经有提醒跟警告，像哪些经文呢？哥林多后书13:5，哥林多前书10:12-13，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些经文，像希伯来书4:1。 那所以我们的确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警告，警告这两个字重要，他没有说你会失去救恩，但是他警告你会失去救恩。那么这些救恩的警告呢，希伯来书四章六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也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都可以参考。那么这些失去救恩的警告应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说警告的原因应该是圣经读者当中会有非信徒不信主的人，那么这样的信息呢对他们有警戒的作用。另外警告是帮助信徒，因为所有的警告呢都是为了帮助，就好像公共场所，我们去旅游到一些公共场所的时候，它都有一些警告的这个像这个规条字条，这个规定，对不对？规定。那这样的警告的规定呢是预防和帮助维持秩序。所以救恩可能被失去的警告呢，我们认为是要帮助信徒。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得救的确据跟救恩的坚定呢，讲到跌倒的时候，有的信徒跌倒不等于失去救恩，跌倒不是失去救恩，失去救恩的确据就是对于救恩没有确定的把握，不等于失去救恩。如果是有人完全跌倒的话，很可能他在起初就根本没有在理性上、认识上、感情上、意志方面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完全跌倒的人呢，很可能起初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从圣经的这个教义来看呢，得救到底的荣耀是确定的，救恩是确定的，有关救恩失去的警告呢，那是警告，是为了帮助我们好好珍惜我们的救恩。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听众朋友欢迎你随时来信，因为这是教育神学导论，相信有的部分呢我们不能再深入，时间也不容许，像现在我已经讲了接近七分钟了，那么所以呢请听众朋友呢多来信，也谢谢这期间来信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电邮传真，甚至有人打电话的呢，我们都感谢神。良友圣经学院的教育神学导论呢，讲义是免费赠送的，你来信到我们电台，我们就给你免费寄去，别忘了用国际信封写上你的回邮地址，写清楚我们电台的地址，我们就给你寄去的。现在进来看二十七课教会的圣礼第一，洗礼。洗礼是外表的礼仪，是一个表记，它代表一个见不到的内涵跟实质。抄笔记的听众朋友请写这句话，那么这句话的解释呢，在第三段的时候，礼仪与实质我还要解释。洗礼是外表的，洗礼是一个表记，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行动，代表一件事情，行动是一个礼仪，礼仪。那它代表的是一个看不到的内涵，它是有一个实质，那么借着洗礼来表达的。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洗礼？有，耶稣基督接受洗礼，初期教会两千年前使徒行传的教会，所有信徒都接受洗礼，接受洗礼，所以在实践上他们有榜样。好了，我们看三方面，在洗礼之下呢，我们看三点：第一，洗礼的意义；第二，受洗者的条件；第三，施洗的方式。洗礼的意义很清楚地写在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五节，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它是一个往前面有一个将来指向的，就是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洗礼的意义。另外看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讲到重生的洗，重生得救的这个洗礼就代表出它的意义了，洗礼代表你重生得救。第三，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跟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大主题，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跟二十二节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耶稣基督用宝血献上自己，就是在旧约一直献祭的时候呢，都是杀这个牲畜祭物，让他们流出血，取掉他们的生命。那这个流血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是洗净我们的良心，就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的舍命， 洗净我们的良心。那么在这里跟洗礼连在一块的时候呢，洗礼的确有洗这个字的中文意思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洗净，它是一个很美的很美丽的象征性的意义。那么洗礼的意义呢，当然是代表你悔改。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悔改，悔改。另外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也讲到这个洗礼跟割礼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割礼，在新约时代我们这个外邦人没有割礼，这割礼是犹太人，是犹太教，是旧约圣经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这在罗马书在哥罗西书都讲，真正的割礼就是跟神之间的一个美丽的约，就是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用血宝血舍命拯救我们的。那么另外在这个旧约连到新约的一个解释的呢，哥林多前书十章前半段，十章一节到五节呢，就讲到犹太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呢，是一种洗礼，那个是属灵的解释，灵异的解释，圣经有灵异的经文，所以我们知道那是灵异的解释，其他没有灵异讲明的呢，我们就不随便说是灵异的解释。基本上掌握前面这四点呢，你就对洗礼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就洗礼代表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然要公开洗礼，你不能偷偷的做，偷偷做表示你还没有接受洗礼。那有没有偷偷信耶稣的人？那有，你看约翰福音呢，有几个官是偷偷的信耶稣的，在当时那个处境呢，他特殊的情况，他偷偷信耶稣、啊，但是呢，正常应该呢，到了时候呢，你应该表明你是属主的，应该表明是属主的。在我们中国有没有人暗暗的信耶稣呢？我们讲偷偷这两个字好像不大对，偷偷这两个字有道德上的不好的意义，暗暗的。虽然它不是明明的，也是一个好像比较消极的意义，但是有的人是有的情况，他是暂时性暗暗的信耶稣，有，那么这是临时的、暂时的，那么希望在一般的情况呢，都能够接受洗礼，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也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大家一块赞美神，洗礼的意义。第二方面，洗礼者的条件，讲四点好了。第一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但是不要把受洗当成得救的条件，受洗者的条件呢是信耶稣，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像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也是讲信了耶稣就受洗。第二个条件，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悔改。悔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这在救恩论里我们讲过了，讲救恩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用另外一个角度讲，那就是接待耶稣，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一个条件，信耶稣的救恩，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有全民做神的儿女。那这样的人呢，在一个实质怎么能够表达出你内心别人不知道，所以用一个外在的形式，我们说了洗礼是外表的表记和礼仪，代表一个见不到的内涵，对不对？一开始我就讲这一点了，我还请你写下来，那么借着洗礼的仪式表达你内在实际的改变，你悔改了，你接待耶稣了。第四个小点就是认耶稣为主，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我觉得认耶稣为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这里有一个思想层面的，就是你认识耶稣某一个程度的基本的认识，你知道他是救主，他是主宰，他为你的罪死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你承认，你明白，那么你接受，你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样的人是认耶稣为主的。主当然就是一位的，没有人说这个也是我的主，那个也是我主，这样的人呢有神经病，对不对？主就是一位，他是最高者，你最高当然就是一位了。那么这四点呢，就帮助我们知道受洗者的条件。洗礼的方式呢，一般在教会里面就是洒水礼，第二就是浸水礼。洒水礼就是把水洒在你头上， 用一个很干净的碗啊，或者一个器皿。一般我们是祷告，要接受洗礼的人来到这个聚会的最前面，跪在那里宣布他的名字，宣布他什么时候接受洗礼啊，接受耶稣基督。那么现在我们一块祷告，那么主持这个圣礼的这个传道人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将水就洒在他头上，洒一点。那么旁边的执事或者长老旁边的一位同工呢，就用祷告完了，用手绢用毛巾将他的头上的水擦一擦。那衣服呢，穿你最正装最严肃最好的衣服，表示你的这个洗礼仪式的一个参与跟礼貌，就洒水礼。那浸水礼呢，就是人完全浸到水里面啊，池子。那么教会讲台，有的教会讲台呢是有一个水池，就是洗澡的这样的一个池，一个人能够进去或者两个人能够进去的。那么将它打开预备好了以后，大家唱诗。那么要接受洗礼的，有的时候可能三个人，有的可能是十个人，那么他们都经过考核，真正的是认识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基本上也学过一些圣经道理，好像这个教义神学导论如果你也听过了，这是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造就上面的一个要求的话呢，那就开始接受洗礼了。或者观察一段时间，一个月三个月，或者一段时间，真正知道你是信主了，就给他施洗。那么是浸水，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的时候呢，你进入水里面完全跪下来或者立刻出来，代表与主与主同埋葬，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起来。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唱赞美诗，那一刻是最感动的。一个人由旧人变新人，在基督里他成为新造的人。那么一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的时候呢，众弟兄姐妹一起唱赞美诗，唱这个得救的重生的有关的诗歌呢，那一刻任何一个人都会受感动。而且这样的一个洗礼呢，是做见证的好机会，是布道会的好机会。洗礼了，如果是有十个人接受洗礼，洗礼完了以后呢，到后面的这个办公室或者房间呢换下衣服，那么回来做见证，每个人讲两分钟讲三分钟，我为什么接受洗礼，我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大家一块赞美神。这样的洗礼聚会呢非常美。有的教会呢一个月一次，大一点的教会，那么一般的教会可能一年两次，复活节春天的时候，那么冬天的时候圣诞节。那么再有的教会按照情况，信耶稣的人多的时候呢，可能就得在这个三个月一次也说不定。洗礼，洗礼，洗礼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圣礼洗礼呢是蒙恩的管道之一。
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义之圣经的教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教义神学导论二十七课，教会的圣礼。第二种圣礼就是圣餐，圣餐也叫主餐，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最后的晚餐所代表的。那么我们讲四点：圣餐礼拜、圣餐的意义、圣餐的多重纪念，还是讲意义里面，但是是多重的纪念。那么第四是领受圣餐的人。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圣餐礼拜、主餐礼拜。主餐礼拜预备的材料最需要的是两种：饼跟杯，杯里面装的是葡萄汁。那么古代呢，他们喝的是葡萄酒，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用葡萄酒，因为酒有酒精呢会带来混乱，有的人也承受不住。那么用葡萄汁，有葡萄汁跟这个饼，饼呢最好是不要发酵，这个一块饼，那么很薄薄的。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还有福音书里面也都有讲，像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呢，饭后照常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流出的立约的血，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记住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么圣餐礼拜呢，通常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在这里面呢讲到圣餐礼拜常常要预备心，检讨省察，所以自己省察是一个关键的字，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第三方面再次提醒你，圣餐礼拜也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个仪式，所以呢不能当一般的饮食。有的人没来过教会，一看教会这个聚会的程序单呢，报告说下个礼拜是圣餐礼拜，请大家预备心参加。那有的人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以为下次圣餐有一个餐字，晚餐早餐午餐的餐字，以为是来吃饭了，但不是，这是笑话哈。那圣餐礼拜不是吃饭，在早期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确他们是因为吃饭跟圣餐弄得乱七八糟混乱，而使徒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11章来纠正他们圣餐的礼拜所造成的混乱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仪式，既然是仪式，前面我讲了是外表的表记和礼仪，代表一个见不到的内容，一个信仰的内涵。圣餐礼拜基本上我们知道，我也建议弟兄姊妹有空到大城市的时候呢，看到有教堂有教会，打听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做圣餐礼拜。你可能是去打工，你可能是去做生意，你可能去读书，但是经过教堂的时候，你就问这个教堂什么时候有圣餐礼拜。那有圣餐礼拜那一天呢，你去参观，参观一间教会有的时候还不够啊，你到别的地方又有机会到另外一间教会，看到有教会的，多参观两三间教会，你就知道他们的仪式是怎么做，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就能够学习，对不对？有人现在开始到国外啊，到国外旅游呢，千万不要单单去看风景照相，记着忙着买纪念品的那个意义小。你到国外的时候看到教堂的时候，你问他们什么时候有圣餐礼拜，刚好碰到礼拜天，你能够去的时候呢抓一个这个出租汽车去看人家的圣餐礼拜，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不单是看人家圣餐礼拜，人家看人家教堂的设计跟摆设，因为有些讲台呀、十字架呀、窗啊、门啊什么的，这样的摆设呢都是外表的表记，代表这种实际的内涵。好了，这是圣餐礼拜。第二，圣餐的意义。第一，代表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马可福音14章24节。第二个意义，我觉得跟我们更密切的，第一个代表耶稣的死舍命，代表他的爱，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就是提醒信徒，我们每一位信徒是与基督与教会是合一的。抄笔记的弟兄姊妹请你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只剩下5分钟，要赶快讲，我还有两大段啊。提醒信徒，也就提醒每一位信主的人啊，接受洗礼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之间跟耶稣基督是合一的。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跟17节，请你抄下来。林前10章16、17节，使徒保罗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做一块大饼，50个人也好啊，100个人也好，通常是一个大饼。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弄2、3个饼，那一个饼这样掰开的时候，一个人拿一小块这样传过去的时候呢，你是一个大饼当中的一小部分。为什么？代表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大家组织成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一间教会，全世界就是一间教会，基督耶稣的教会，这样不会有分裂的，对吧？在问题上某些教会有问题，但是我们都是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哥林多前书10章16、17节，请你好好记住。第三方面的意义，我们要看的是圣餐的多重纪念，但是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有几种纪念，记住，要记住啊，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第一，就是往后看，看到基督的代赎，他拯救我们，往后看，对吧？我们信主了嘛，接受洗礼了，对吧？常常记住你信主接受洗礼那个荣耀时刻。第二，往上看，看到基督与我们同在，圣餐常常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第三，往周围看，你前后左右是谁？你现在看不到我周广亮，但是我能够知道你在收音机旁边。我们往前后左右看的话，看到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每一位信徒，何等感恩呢、啊！你看得远的话呢，离开中国，你看到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 看到美国，看到欧洲，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包括中东国家，我们赞美神。所以圣餐提醒我们在主里合一的。再就是往前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提醒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也提醒我们。你写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讲圣餐的嘛？往前看，看到什么？看到基督耶稣的再来。二十八课和二十九课，我们就要探讨基督耶稣的再来，就是我们守圣餐的礼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四方面的圣餐纪念，以基督为中心，基督的代赎、基督的同在、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再来，分别是往后看、往上看、往周围看、往前看的一个提醒。当然不是说在你做礼拜的时候你头真的是从前面转到右边左边，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把这个意义讲给你听了。那么第四方面，领受圣餐的人是谁呢？第一，圣餐是为纪念罪人悔改而设的，罪人悔改了，对吧？我们纪念主。第二，悔改罪人蒙恩的记号，我们蒙恩了，我们有机会领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记着他救赎的大爱，而且等候他的再来。所以第三，圣餐是属于信徒的。第四，圣餐聚会里面有的时候有非信徒，不是基督徒，他也来了，他可以在那里观礼或者安静的低头默祷，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致有一天他也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像我们一样成为基督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是有基督徒或者信徒犯罪了，软弱了，跌倒了，没有悔改，请你不要领圣餐，让圣餐的饼跟杯传过去，你不要拿，免得你自食后果，对不对？不对，不恭敬耶稣基督，也对不起自己。所以每一次的圣餐礼拜也是提醒我们应该悔改，悔改以后当然可以领受圣餐。不明白救恩的小孩子不应该领圣餐，这是领圣餐的人。晚上一分钟啊，我本来要用五分钟来讲这个礼仪与实质。第三方面，礼仪与实质，就是形式跟意义的问题了。圣餐是一个形式，洗礼是一个形式，但是它是代表一个意义。第一，每一种形式都有所代表的意义，不然你有形式做什么？形式就失去价值了，对不对？第二，形式的意义是哪来的？是我们人给的。你这样理解，大家都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意义是这样。所以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实际的实行礼拜，我们就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第三第四我说了，形式是死的，意义才是活的。形式是外面的，意义是内在的，我们要明白圣餐跟这个洗礼的意义。第五，虽然形式是外在的，但是也不应该轻视它，你还是要照着做，不然的话这个意义就很难传达下来了。同样的，圣餐的礼仪是外在的，但它的意义呢却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或者其他相关的经文来解释圣餐的意义。最后，透过圣餐的礼拜，信徒得着提醒，信心得着恢复跟坚固，提醒神的恩典何等丰富。圣餐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洗礼也是进入神恩典的一个宝贵的仪式。求神祝福他的话语。我周广亮也谢谢你收听这二十七课教会的圣礼。下一堂课二十八课，我们共剩下三堂课了，好好祷告预备，求神祝福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束。好，教育神学导论今天讲到这，再会。
我何等爱终于不住地思想你。